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9年2月5号，星期二。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祝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这个新年快乐，阖家幸福。下面播报国际新闻。一家知名民主倡导团体在星期一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说，2018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3年下降，中国将上百万穆斯林关进在教育营，并利用骚扰、引渡要求、绑架甚至谋杀等手段针对海外异见者，将全世界变成间谍和刺客的狩猎场。自由之家的2019年世界自由调查报告说，过去一年来，68个国家遭遇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的净下降，仅有50个国家的自由度有所提高。自由之家说，在中国，超过100万的维吾尔人、哈萨克族人和回族人被迫进入残酷的在教育中心，那里据报存在酷刑和人员死亡。最令人不安的是，种族灭绝已经成为全世界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移动通讯行业机构 GSMA 鼓励其成员国在欧盟发起一项针对中国公司华为 5G 设备的实际上的禁令，尽管 GSMA 担心将华为排除在某些市场之外可能会引发行业倒退，但是还是向欧盟提出了上述建议。布鲁塞尔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这一建议。 GSMA 会长葛瑞德要求在2月底即将召开的董事会上将对华为的担忧列为会议首要议程。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已经禁止华为参与建设下一代的移动网络，理由是担心华为的设备可能会包含从事网络间谍活动的后门，为中国政府搜集信息。德国和日本同意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就签订交换机密情报的协定基本达成一致。德国总理默克尔正在访问日本，星期一在东京和日本首相安倍进行了会谈。有关官员说，默克尔和日本接近达成有关分享情报的协议，两国签署情报分享协议之后将增进两国在防卫领域的合作。日本共同社独家报道说，安倍首相已经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今年2次访问日本的邀请。共同社说，除了习近平今年6月参加在大阪召开的20国峰会期间访问日本之外，安倍首相还提出在今年秋以国宾迎接习近平访问日本。如果习近平一年内2次访问日本，2019年将是2008年以来中国国家元首一年内访问日本次数最多的一年。加拿大和拉美国家的利马集团排除了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在渥太华开会的加拿大和利马集团各国代表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支持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实现和平过渡。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说，美国和韩国就分摊美国驻韩美军费用的问题上原则上达成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美韩两国就新的驻韩美军防卫费用分摊特别协定原则上达成协议，双方将共同努力尽快解决尚存的技术问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美国国务院官员的话说，根据新的协议，韩国将分摊大约10亿美元的费用。从2014年开始，韩国根据去年年底到期的协议，每年支付大约8亿4800万美元。美国在韩国的有大约28500名军人，分别部署在韩国的20多个基地。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Are you a frequent flyer? Is it economical to pay more and upgrade your flight to business clas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insight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今天的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的政府？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tar and feather and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means.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is spelled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形容词，意思是失常的、失调的。
One in three Americans believe the dysfunctional government is the country's biggest problem.
三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认为政府运作失调是美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A recent study revealed that only around 2 out of 10 people actually escape the grips of a dysfunctional family.
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十个人当中，大约只能有两个人能真正摆脱他们所在的不健全家庭。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dysfunctional.
It's hard for kids to grow up in dysfunctional families. I have a friend who always seems very distant to people and favors spending time with his pets.Turns out that his mom favored his brother over him growing up, so it left him believing no one truly loves him.
That's horrible! Once you form a certain personality and worldview, it's very hard to change it. I'm so grateful for my loving and caring family.
Yeah, I love my family too. It's full of happiness and laughter. But my mom did tar and feather me when I grew up.
她一直相信不打不成才呀。
Well, what can I say? Looks like she did a good job of bringing you up.
Oh!
And you mentioned a good idiom, tar and feather.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刚才朋友跟我抱怨说，他的老板太可怕了。他在工作上出了一点点小差错，老板就不依不饶，把他好一顿骂。这也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and feather. Tar is spelled T-A-R, and feather, F-E-A-T-H-E-R. Tar and feather.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是柏油的意思。Feather 大家都知道是指羽毛。把 tar 和 feather 放在一起，意思是严厉惩罚。比如，我的朋友被苛刻的老板骂得体无完肤，我们就可以说
She felt tarred and feathered by her overly critical boss.
当然了，倒霉的不止我朋友一个人。下面是一个高中生的烦恼，我们一起听。
I think my whole class hates English this semester. Our teacher is always ready to punish us for the slightest mistake.If she finds any misspellings on our compositions, she deducts several points from our grade. I don't understand the need to tar and feather us.
这段话意思是，我估计我们全班都恨透了这学期的英文课。我们的英文老师总是为了一丁点小错误而惩罚我们。他判作文的时候，发现一个错字就扣好多分我实在不明白他干嘛非要这么严厉地惩罚我们不可。
哎，分分分，学生的命根儿。这位英文老师在判分的时候毫不留情，为一点小错而责罚学生，难怪不得人心。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think my whole class hates English this semester.Our teacher is always ready to punish us for the slightest mistake. If she finds any misspellings on our compositions, she deducts several points from our grade. I don't understand the need to tar and feather us.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见到吹毛求疵、专挑别人毛病的人。我以前常看一个美食评论家的专栏，我发现他的文章里称赞别人的部分不到10%，剩下的全都是在挑毛病。没过多久，他的专栏就被撤销了。可见大众的力量不容忽视，社会名流他们更可能因为丑闻而被大众 tar and feather。 不过这种情况似乎也在发生变化，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个人的看法。
I'm no longer shocked when I read about athlete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It used to be that they'd be tarred and feathered. Today, instead of being severely criticized, they're often forgiven. Then they're featured on magazine covers and make lots of money by writing books. It disgusts me.
这个人说，当我看到体育明星和政客们搞婚外情的新闻时，我已经不会大惊小怪了。过去这种人一定会被人们的口水淹死，可现在没什么人会去严厉斥责他们，相反，社会大众会原谅他们，他们还能上杂志封面、出书、大笔捞钱，这一切让我觉得恶心。
上面这段话让我想起一个女人，玛莎·斯图尔特。她原本是家政女皇，可是后来因为股票内幕交易丑闻坐了5个月的牢。当时
She was tarred and feathered，
所以好多评论家都以为她将一蹶不振。可是恰恰相反，她出狱之后全面复出，经营的企业甚至比以前更加成功，似乎也没人再提到她犯罪坐牢的事儿了。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I'm no longer shocked when I read about athletes and politicians who have extramarital affairs. It used to be that they'd be tarred and feathered. Today, instead of being severely criticized, they're often forgiven. Then they're featured on magazine covers and make lots of money by writing books. It disgusts me.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o stoked! I just booked my ticket back home today. Yummy food and the Spring Festival celebrations. Here I come.
I envy your life. Did you buy a nonstop?
No, I have one stop in the middle, but it's not too bad. But I'm considering if I should upgrade to business class. It's a 13-hour flight, and crawling in coach class seats doesn't sound very appealing.
Seems like you've got to do some cost-benefit analysis.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talk about the pros and cons of upgrading to business class.
Let's go take a look.
礼节美语
Cindy 看到同事 Wendy 很开心的样子。
Yay!
Hey, Wendy, you sure looked excited. What's up?
I just got a text message, and I get to fly business class on my next trip to China.
Sweet! What city are you going to?
Beijing. The Fabrics Trade Show is happening there next week.
Cool. I've never been to Beijing. You?
No, I've only been to Shanghai and Hangzhou.
Well, it's great that you get to see a new place.
Wendy 这么开心，原来因为是要去北京出差，而且是坐
business class
商务舱，不是经济舱
economy class
或是
coach class。
除了商务舱和经济舱以外，大家知道的头等舱在英语里是
first class。
正说的高兴，另外一位同事 Amy 走过来，问他俩要不要一起去吃个午饭。
Hey, girls, wanna go walk across the street and grab some lunch?
Sure.
Yeah, let's go. You know, Wendy should treat us today.
Why's that?
Because she gets to fly business class next week.
Sure, lunch is on me. I'm going to Beijing next Tuesday for the Fabrics Trade Show. I've always wanted to see what traveling business class would be like, and now I'll get a little taste.
Congratulations. Business class has so much more legroom. The seats practically recline into a bed. Of course, first class is even nicer.
Amy 问两人要不要一起去马路对面买点午饭吃。
Grab some lunch.
Cindy 让 Wendy 请客。
Wendy should treat us today.
因为她下星期要坐商务舱去北京出差。Wendy 欣然答应说
Lunch is on me.
意思是午饭我来请。Amy 说商务舱
Leg room.
伸展腿脚的空间更大，椅子放倒就像床一样，但是还是不如头等舱舒服。听上去 Amy 八成坐过。 Cindy 问她
Are you speaking from experience?
Actually, yes. My husband and I flew first class to Hawaii for our honeymoon.
Wow, that is way cool.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Is it just my imagination, or have the seats in economy class been getting smaller over the years?
I don't think the seats have gotten smaller. I think the airlines are packing more rows of seats into airplanes, and that means less legroom.
Well, it's probably true that if we want cheap tickets, we will have to put up with being crammed into an airplane.
原来 Amy 去夏威夷度蜜月时坐的就是头等舱，所以她确实是
Speak from experience.
Wendy 很羡慕地说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经济舱。座位虽说没变小，但是航空公司不断在机舱里加座椅。
Pack more rows of seats into airplanes.
当然，伸腿的地方就越来越小了。Amy 无可奈何地说，想要买便宜机票，就只能忍受飞机里的拥挤了。
We will have to put up with being crammed into an airplane. To put up with.
是忍受。
Cram.
是动词，意思是挤在一起。
Wendy 看起来很高兴，因为她去北京出差，可以 fly business class 乘坐商务舱。商务舱更舒服，有更宽敞的 leg room 伸展腿脚的空间。Wendy 说 ：“I've been stuck in coach all my life. 我一辈子都没离开过经济舱，所以这次呢，能乘商务舱很开心。”
Ugh, I hope I can get a job in the future that will enable me to fly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usiness class.I certainly wouldn't say no to more legroom.
Indeed, and the food is so much better. I guess that's a very important factor for a foodie like you, huh?
Oh, you know me too well.
All right, 我们接着来听听商务舱还有什么好处吧。
礼节美语。
Cindy 看到同事 Wendy 很开心的样子。
So, Wendy, are you flying nonstop?
Washington, D.C. to Beijing, non-stop.
Oh, that's lovely. The thing I hate the most about traveling is layovers. You have to get off the plane, get all your stuff. Sometimes you have to go through security. Then you wait around in the airport lounge for hours and finally get back on a plane and endure more hours of flying.
Stopovers are a real pain in the neck. Sometimes they're quick, but most of the time, layovers take at least 3 or 4 hours.
I got stuck at the Bangkok airport for 9 hours once. I nearly went insane.
It's nasty. I'd rather just stay overnight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
Wendy 的班机是直飞
Non-stop.
不用转机。中途转机在英文里是
Layover.
或者是
Stopover.
Cindy 说
Stopovers are a real pain in the neck.
说一件事情是
A pain in the neck.
意思是说这件事情特别讨厌。Wendy 也说，有一次她被困在曼谷机场9个小时。
I got stuck at the Bangkok airport for 9 hours.
Amy 也说，她宁可找个地方过夜。
I'd rather just stay overnight.
第二天再回来，也不愿意在机场干等。
Hopefully the airplanes of the future will be faster and bigger, so we can get places more comfortably and quickly.
So enlighten me.On what pleasures await me in business class?
Well, the food is pretty good. Each meal has several courses, and if you want seconds or thirds, the answer is always no problem, madam.
The wine list is excellent, too. You also have your choice of dozens of brand new movies and shows on your personal 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
But, like I said earlier, the number one best thing about business class is the leg room. You can stretch out and lie back.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商务舱的乘客有哪些特殊待遇呢？ Cindy 说，首先是吃得好， 每顿饭都有好几道菜，而且
If you want seconds or thirds，
如果你想要第二份或是第三份的话，回答永远都是没问题。
Seconds，
第二份
，is spelled S-E-C-O-N-D-S， seconds
就是 second 后面加个 s， thirds 也是一样，就是在 third 后面加个 s。除了吃得好，葡萄酒的种类也不错。
The wine list is excellent.
此外还有最新上映的电影。但是商务舱最好的地方还是宽敞。
It makes all the difference in the world.
天壤之别。
Cindy's right. A 12-hour flight doesn't seem all that long.
Excellent. I am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it. Okay, it's my treat. What do you guys want to eat?
I'll have the shrimp salad.
And I'll have a club sandwich and a cranberry yogurt.
And I'll have carrot sticks and a tomato juice.
On a diet?
No, I'm just too excited to eat.
Wendy 听后很高兴，说自己十分期待，大家开始点午饭。结果 Wendy 自己只要了
carrot sticks and a tomato juice.
小胡萝卜和番茄汁。Cindy 问她是不是在减肥。
On a diet?
等于
Are you on a diet?
温妮回答说不是，是因为太兴奋了，所以吃不下东西。
温妮这次还可以乘坐 fly non-stop 直飞。Amy 说这简直太重要了，因为 layover is a pain in the neck， 转机特别麻烦。Cindy 说商务舱呢不仅宽敞，而且食物非常好 ，the wine list 酒单也不错，而且还有非常计时的。In-flight entertainment system, 途中娱乐系统。
Sounds like a 13-hour flight won't be that long if you're flying business. You should consider it, Yanglin.
I think I'm gonna do it. A wine list on the plane,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ere you go. All right, enough about flying. Let's go ahead with our class.
Let's listen to another Learn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definite.Indefinite is spelled I-N-D-E-F-I-N-I-T-E. Indefinite.
Indefinite, 形容词，意思是不明确的，无限期的。
The head coach has decided to take an indefinite leave of absence to care for his sick wife.
为了照顾生病的妻子，球队主教练决定无限期请长假。
The union launched an indefinite strike.Requesting shorter hours and better pay.
工会发起无限期罢工，要求缩短工时，增加工资。
The bridge was closed indefinitely for repair work to be done.
这座大桥要接受检修，将无限期停止使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definite, indefinite, indefinite.
I feel like the construction in front of our building has been going on indefinitely.
They sure are not efficient enough, but that probably is in par with the government's pace.
Oh, Mike, you can't tar every government employee with the same brush.
Okay, my bad, my bad. But what does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mean? Let's check it out in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86讲，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前两天，我和朋友逛街时路过一家披萨连锁店，我想进去吃饭，可是朋友说他在这个品牌的另外一家店吃过，那里的服务可糟透了，所以这家店的服务一定也很差。他说什么也不在这里吃。虽然披萨没吃到，但朋友的做法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is spelled T-A-R and brush B-R-U-S-H. Tar with the same brush.
Tar 这个词不太常见，当名词时是焦油的意思，当动词是指涂抹焦油。Brush 大家比较熟悉，是刷子的意思。
To tar somebody or something with the same brush.
字面的意思是用同一把刷子涂焦油，其实是指因为某人或某物不好，就误以为和他们类似的人或物都不好，也就是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在生活中啊，这种一概而论的事儿经常发生，比如下面这个老板在招聘员工时的态度。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这段话的意思是，在应聘兼职销售员的人中，有个人条件不错，获得以前雇主的强力推荐。可是我们的老板不想雇他，因为他还是个高中生。很显然，老板以前雇过高中生，可那孩子表现不好。这下老板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凡是高中生他都不雇了。我觉得这对应聘人来说是不公平的。
这个老板显然在招聘过程中有歧视行为，因为一个人的年龄而不给他工作机会，这要在美国啊，可能会被人告上法庭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One of the applicants for a part-time sales position came with good references. Yet my boss didn't want to hire him because he was still in high school. Apparently, he'd had a bad experience with a teenaged employee. To me, he tarred him with the same brush. Why did he blame him because of another teen's poor performance?
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你常常对人对事一概而论，可能会错失很多机会。让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这个人说，我的一个哥们儿觉得我不应该和 Jean 约会，因为她离过婚。而我这位哥们儿交往过离婚女人，觉得他们的人生态度都很消极。不过啊，我不会一概而论，不会因为我朋友同离婚女人合不来就觉得 Jean 不好。这么做对 Jean 是不公平的。
说到一概而论，我想到了我的表姐。他家那个市的市长贪污公款被判了刑，因为这个他就决定再也不在选举中投票了。这么做也有点太过了吧。我承认一些政客的确是腐败的，但也不能因此就
tar them with the same brush，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呢、啊、也不能觉得他们个个都坏呀、啊。让我们再来听一遍刚才的话。
My buddy thinks that I shouldn't ask Jean out because she's divorced, and he dated divorcees who seemed desperate. But I'm not going to tar her with the same brush. I'm not about to fault Jean because of my friend's bad dating experience with other divorced women. It isn't fair.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小北，
我是 Doug Johnson。
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ike, working with you is really affecting me. I've started tarring all the VO employees with the same brush.
Really? How so?
I keep suspecting that they're all trying to dodge work.
Ouch.
Well, not us.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哟，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ww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一家知名民主倡导团体在星期一发布的年度报告中说，2018年全球自由度连续第13年下降，中国将上百万穆斯林关进在教育营，并利用骚扰、引渡要求、绑架甚至谋杀等手段针对海外意见者，将全世界变成间谍和刺客的狩猎场。自由之家2019世界自由调查报告说，过去一年来，68个国家遭遇了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度的净下降，仅有50个国家自由度有所提高。自由之家说，在中国超过百万的维吾尔人、哈萨克族人和回族人被迫进入残酷的再教育中心，那里据报存在酷刑和人员死亡。最令人不安的是，种族灭绝已经成为全世界一个日益增长的趋势。报告还指出，以日渐强化强势的中国为代表，越来越多的专制国家把旅居海外和流亡海外的人士作为靶子。近年来，全世界有24个国家利用骚扰、引渡要求、绑架甚至谋杀等手段针对海外意见人士。除中国以外，这些国家还包括俄罗斯、土耳其、伊朗、沙特阿拉伯。此外，北京越来越多的舆论监督机构将其观点强加给本国公民和海外华人华侨，导致海外维吾尔人被遣返，外国大学里的中国学生被监控。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知系统成为专制政府拘押和骚扰海外公民的工具。移动通信行业机构 GSMA 鼓励其成员国在欧盟发起一项针对中国华为 5G 设备的实际上的禁令。尽管 GSMA 担心将华为排除在某些市场之外可能会引发行业倒退，但还是向欧盟提出了上述建议。布鲁塞尔的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欧盟委员会正在考虑这一建议。GSMA 会长葛瑞德要求在二月底即将召开的 GSMA 董事会上，将对华为的担忧列为会议首要议程。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已经禁止华为参与建设下一代移动网络，理由是担心华为的设备可能包含从事网络间谍活动后门，为中国政府搜集信息。华为否认存在任何后门，该公司及其创始人任正非也多次否认他们会为中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和日本同意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并就签订交换机密情报的协定基本达成一致。德国总理默克尔正在访问日本，星期一在东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会谈。有关官员说，默克尔和日本接近达成有关分享情报的协议，两国签署情报分享协议之后，将增进两国在防务领域的合作。日本媒体报道说，默克尔和安倍还同意两国共同努力在印太地区、非洲和西巴尔干地区促进和平。日本共同社独家报道说，安倍首相已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出今年两次访问日本的邀请。共同社说，除了习近平今年六月参加在大阪召开的20国峰会期间访问日本之外，安倍首相还提出在今年秋季以国宾迎接习近平访问日本。如果习近平一年内两次访问日本，2019年将是2008年以来中国国家元首一年内访问日本次数最多的一年。加拿大和拉美国家的利马集团排除了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在渥太华开会的加拿大和利马集团各国代表星期一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支持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政治和外交手段实现和平过渡。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说，美国和韩国就分摊美国驻韩军队的费用的问题上原则上达成了协议。国务院发言人说，美韩两国就在新的驻韩美军防卫分摊费用特别原则上达成了协议，双方将共同努力尽快解决尚存的技术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二月四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最新一轮美中贸易谈判刚刚结束，特朗普总统就在白宫宣布，与中国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将在他和习近平亲自会晤之后达成。目前两国官员正在为二月中旬举行的下一轮贸易谈判做准备，并就美中首脑会晤的具体时间和地点进行磋商。美中贸易战旷日持久，步履艰难，目前都有哪些波折和进展？习近平的亲笔信中呼吁美中各退一步，双方究竟在什么问题上争执不休？特朗普宣布与中国领导人再次会面，是否意味着美中贸易战有望在三月一号最后期限前画上句号呢？那么我们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给大家拜年。
好，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祝年吉祥。
好，辞旧迎新之际呢，我们向坚守岗位的两位嘉宾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呢，我们也感谢守候在电脑、电视机和收音机前的这个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感谢你们对美国之音的不离不弃。我们借用张立凡先生的一句话，不愿看春晚的人们请上美国之音，欢迎你们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首先呢，我们来评论一下上周美中贸易谈判的这个结果。美中两国发表的声明都说谈判取得了重要的进展，但还有许多关键的问题尚待解决。我来请问纽约胡平先生，您如何评论最新这一轮的贸易谈判结果？双方在哪些问题上取得了进展？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呢？
这次谈判，美中双方的声明都声称取得重大进展，特朗普总统也对这次会谈给予很高的评价。那我注意到呢，美国他贸易代表鹰派人物莱特希泽也说这次谈判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有重大的进展。那么看来这次谈判确实有很重大的进展。关于这次谈判的一些涉及这些具体内容，特别是美方的声明有很详细的说明，我这里就不重复。我觉得呢，可以把这次谈判取得进展的问题分成四个方面。第一，当然就是中国要增加购买美国的产品，要大采购。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中国在开放市场、保护知识产权、禁止这个技术转让这一方面也取得了也有重要的进展。那不久前中国最高法院成立了这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庭，而且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运作。特别是就是为了赶在这次谈判之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月29号破例举行会议，就外商投资法法案二审和做修订，其中当然就是强调要对外资同等待遇，要保护知识产权，明文规定禁止技术转让，放宽这个市场准入等等啊。那么这个也应该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进展啊。第三个进展呢，那就是说为了保证协议能够得到实施，双方同意呢建立监督机制啊。那过去这个进展很重要，因为过去中国方面总是不遵守协议，那现在他也同意应该建立相应的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第四个进展，那就是这次谈判还谈到了政府补贴和国有企业造成了这种市场扭曲和不公平竞争的问题啊。那我们知道去年十月，就针对美方提出的要求中国让步的这个清单， 中国副总理刘鹤他就讲了三个三分之一，他就说你美方提出的这些要求，其中三分之一是可以马上解决的，另外三分之一是可以谈判解决的，还剩下来的三分之一那属于涉及到国家安全，是不在谈判之列。那么所谓这个剩下这三分之一是哪些问题呢？那估计其中国有企业大概就在其中。那习近平原来也讲过嘛，说这个任何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和言论都是错误的，说要继续这个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啊。那国有企业它当然涉及到你这一个性质的问题了，你和市场经济的这个要求当然就有明显的这个差距。那么过去这个问题你这次呢他把这个不能谈的问题也放到了谈判桌上，应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啊。那么谈到哪些问题没解决呢？我觉得可能是主要就三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所谓这个监督机制啊，这个具体怎么搞法那现在根本就还没有解决。另外你这国有企业问题政府补贴的问题现在也没有什么明确的方案。第三个问题就是所谓这个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因为中国的关税非常重，这个问题肯定该解决。但是现在我们还它是不是能够很快的解决这个也不容易。
好的，那么白宫的声明呢，刚才胡先生提到了没有详述啊，我们看到白宫的声明是非常具体的，他列举了谈判涉及的八项内容。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从谈判内容来看呢，美国明显是处于一个这个咄咄逼人的这样一个主动地位，而中国呢则是被动防守的一方。那您怎么看双方这种攻防态势呢？北京出于守势是不是就是居于下风？
我觉得现在就是到了就是摊牌之前大家都要把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的这么一个时刻。所以像这个白宫的声明，其实我觉得它最根本的一条啊，当然那个刚才像一些个双方的分歧，比如说政府补贴，比如说强迫的这个转让知识产权，这点哈中方一直也不承认。那么当然还有就窃取这个科技的机密，这个中方也不愿意承认。所以我觉得在这些啊，特别是涉及到经济结构调整的这些问题上来看，中方能不能最终做出让步，我觉得可能是很成问题的。所以我对这次谈判的内容这个未来的前景不是特别乐观。虽然说美国现在你说他咄咄逼人，无非就是说你到时候达不成协议，我就这个2000亿的这个美元的商品我就关税要加了，但是这个东西最后就有可能导致这个几个月的这个贸易战最后还要拖下去。但是这个拖下去对中国来讲啊，对中共来讲啊，虽然也拖不起，但是它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就是说反正老百姓的承受能力还行，然后中国也不像委内瑞拉那样是一个单一经济国家，就靠石油，中国还有很多可靠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中方的策略其实还是包括一个以拖代变。那具体到这个双方的分歧，可能刘鹤的意思就是我做不了主，我虽然来谈判，但是呢最终这个还得是我的老板来拍板。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推到了两位老板身上去。那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虽然都说取得了进展，然后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但是我看这个中间的差距还是相当的大。再有就是从政治方面来看，我们知道不久前这个中方的这个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所谓叫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他的研讨班，就是这中央党校这个，他已经是列了七大风险， 然后结业的时候，这个王沪宁又有个讲话，也是强调什么两个维护、四个自信、四个意识，还要坚持底线思维，甚至要准备这个最坏的情况。所以从这个来看呢，中共在这方面他也做了一些准备，
嗯，
就是准备谈不成。那么谈不成的话，可能后面的事情对双方来讲都有麻烦。当然我们看，就是即使在前一段美国政府停摆期间，美国的股市和这和经济数据还是比较好的。我觉得美国有一定的能力能够这个再跟中共再盘桓一段，但是中共这边呢，现在中国经济也是在急转直下，虽然也做了调整和部署，但是双方的国力来比较，显然这个北京还是处于下风。
嗯，
这是我的基本判断。再另外，请再给我调整一下这个线路，总是有一个有节奏的声音在不断的响。
好的，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谈判结束之后呢，特朗普如约在白宫会见了刘鹤率领的这个中方代表团。刘鹤当众宣读了习近平的一封亲笔信，其中呼吁双方各退一步令人印象深刻，表明美中呢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严重的分歧。我来请教胡先生，据您观察，双方分歧最大的、最难解决的议题是什么呢？
据我的观察，美中双方分歧最大、最难解决的议题有两个，一个就是所谓监督机制的问题。当年中国申请加入世贸，世贸提出种种要求，朱镕基是满口答应。旁边的龙永图看着很着急，一会儿递个条子，一会儿递个条子，说这条不能答应，那条不能答应，那朱镕基都置之不理。后来干脆跟龙永图说：“你不要递条子了。”那朱镕基是满口答应。可是到头来呢不遵循，这个所以美国拿着没办法。美国和中国贸易谈判，最担心的就是有没有办法强制中国遵循协议。这次中国政府同意建立监督机制，按照中方的说法就是建立这个双向实施机制啊。可是到目前为止呢，双方只是达成了原则性的共识啊，下面还需要细化。而魔鬼总是藏在细节之中，当然美方的谈判代表也都是谈判老手，不会那么容易上当。那么这么一来呢，就是关于建立监督机制的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能不能达成协议，能不能建立起来，我觉得这个是困难很大。另一个议题很难解决、分歧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所谓这个国有企业政府补贴的问题。因为你这个国有企业本身你就跟这个国际贸易所要求的市场经济这个原则有抵触。另外，政府补贴当然也不是说政府一律不能补贴，一分钱也不能补贴，这里有个量的问题，那补贴到什么程度，过了一定的量那就不行了等等，这些东西呢到现在都还是不清不楚。那现在我从媒体上看呢，关于这个问题透露的信息相当少，所以我也很难断定它这方面已经进展到什么程度。但总的来说，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中方能够做出的让步，恐怕很难达到让美方满意的程度。因此呢，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我觉得难度是相当大。
好的，那么美国一直在强调，说导致美中贸易不平衡的这个结构性问题，刚才胡先生提到了，这是个难度相当大的问题。其中侵犯知识产权、强迫技术转移和国家补贴，被外界认为呢是中国崛起的这样一个三大法宝。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据您观察，这一次谈判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了结构性问题？北京在这些问题上能够让步到什么程度呢？
我觉得很难，就是现在看，刚才胡明先生也是，在担心这一点啊。他谈到了就是当年这个进入 WTO 的时候，这个朱镕基和龙永图的表现。然后这次我觉得我看有报道说，也有这个观察人士注意到，就是说 这个白宫的这些鹰派智囊们的表情很复杂，他们对这个川普总统是不是会突然让步似乎有所担心。那么我想可能这也是一种历史的经验造成的，和中国长期的欺骗这个国际社会，那么现在并不是一个有信用的政权，所以这点呢，我觉得中共在国际信用方面很吃亏，就是政治和经济上都没什么信用。那这样的情况呢，就会造成相互之间的不信任。
嗯，
啊，那么这一次到底中共有多大的诚意来这个来，解决这个中美的贸易争端？我想呢，可能这个在这方面，中共还是有一个自己的底线。这个底线显然就是不能够危及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以呢，我觉得其中可能最关键的一条啊，就是这个对国企的这个补贴的问题。
嗯，
那么这个呢，是国企一直被认为是中共的亲儿子，这个中共的所有的这些个执政期间的所有的这个最可靠的财力后盾、经济后盾，就是这个国企。虽然这国企经营的不怎么样，但是呢，他认为是他自己的，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中共可能会继续的护短，不管你这个美国提什么样的要求，或者甚至于他也会表面上同意可以监督，但是实际上，我觉得美方也很难监督，就是到底他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给这些国企补贴，现在你真的很难。而且他也可以把国企装扮成民间企业，比如像我们之前正一直在讨论的一些个通讯企业，就是这种情况。所以你现在很难有办法来监督这个中共对于未来即便达成的协议他如何去执行。所以我注意到好像这个华盛顿这个智库国际战略中心的这个Scott Kennedy， 他也接受柜台的访问，他也是这个观点，他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中国方面没有释放出他们愿意提高其出价的情况，美国方面也没有说他会降低他的要价，尽管有许多猜测说川普总统想要一个协议，但是呢，不管他要让什么，我认为他认为这个都是不太可能的，就是在这个问题上。而且川普总统自己也有这样的表示，就是不一定会真的就做出让步，他要求一个真正的协议。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得双方的这个差距还是相当之大。
嗯，
另外我的线路还是不好。
好的，我们请那个技术人员呢调整一下这个张立凡先生的电话连线。张立凡先生的电话连线效果不好，我们请我们技术人员呢调整一下张立凡先生的这个电话连线。现在呢，借用这个时间呢，我给大家呢读一点我们的网评首先呢是玉玺，他说中共会继续用承诺空头支票和买买买来让贸易战拖下去，按照中共现在的表现不会做结构性的改革，只有中共吃够了苦头才会让步，美国也得用国内法双边条约里的读完条款来保证中共不管让不让步都不能骑在美国头上，让中共好好吃吃苦头。宋兵乙他说，我以为特朗普在贸易战的立场是基于美国政府全面考虑后得来的，也不存在阶段性的得失。现在中国在这场贸易战中已经有了恐慌性的出口经济下滑，而国内的经济也杠杆超高，这种影响不会一时停歇，特朗普手持主动进攻的王牌岂能不胜。大陆人生1962，愿美国之音秉持公正真实的理念开启世界的未来，祝愿美国之音越办越好，我在中国大陆东北地区祝愿全球华人新年快乐。好，现在我们呢把讨论的这个我们具体讨论一下习近平 和特朗普总统啊在这一次这一轮贸易谈判中的互动吧。这个习近平这个亲笔信引出了特朗普呢，他宣布将再次举行美中首脑峰会，而且他昨天他在接受专访的时候再次强调说，我可以告诉你，美中两国领导人从来没有比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更为密切，我们有很好的机会达成协议，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正在达成协议，但我们有好机会，如果达成了协议，这个协议会是真的协议，而不会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是特朗普昨天的最新表述，这给人一种印象，他将与习近平亲手签署结束美中贸易战的这样一个协议。我来请问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贸易战会不会在3月1号休战的最后期限前画上句号呢？
我认为有可能在3月1号之前达成某种协议，但是未必能给贸易战画上句号。
嗯，
就像你刚才谈到特朗普的讲法，我们这次有很好的机会达成协议，如果达成协议呢，它会是个真的协议，不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嗯，那我以为呢，如果达成协议，那多半也是局部性的协议，就是有限度的协议，比如说大采购的问题，比如说市场开放的问题，这些可能得到解决，可能达成协议。但是关于公平竞争环境的问题，关于监督机制的问题，也就是怎么样担保保证这个知识保证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和国有企业政府补贴的问题，我想这次就未必能够解决，要达成协议就比较困难。如果这部分内容达不成协议，那美国就可能会增加关税，或者就算不增加关税，它也可能保持原有的关税。嗯，另外呢，你说所谓建立监督体制、监督机制，那本身就意味着它还可能采取关税这种手段，也就是包含着再打贸易战的这种可能性。那过去中国多次违反承诺、违反协议，那现在美方官员就在讨论说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那其中办法之一就是所谓回征关税，就是这重新又去增加关税啊。另外呢，还有所谓旋转木马关税，也就是针对某些种类的产品，如果你这个原来的增加关税的办法不灵了，那么又转移到另外一些产品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这个，也就是依然会采取增加关税的这个办法。嗯，那就这么说了，这个贸易战呢，那当然就很难真的停下来，因为一旦遇到问题了，又可能采用这个增加关税这种办法，所以这个打贸易战呢就成了一个，现在可能最好就是最好的情况，也就是暂时告一个段落。那以后呢，恐怕还是打打停停，所以我觉得，3月1号，可以说是给贸易战顶多是画一个分号，你要说画一个句号，我觉得这也是太不容易了。
嗯，那么许多西方观察人士都看出，说特朗普总统呢，似乎比美国政府内的其他人，尤其是对华鹰派，更急于结束这场贸易战。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以前曾经说过，特朗普究竟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资本家尚有待观察。那您现在对特朗普有结论了吗？他会不会像有些人所担心的那样，就是说把中共高高举起，最后轻轻放下，让贸易战草草收兵呢？张先生。
我觉得有这样的担心，就是因为这两国的制度不同，贵国毕竟是一个两党制的一个民主国家，所以川普的这个执政呢，他是受到在野党和这个媒体的监督的。
嗯，好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庭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要关注热点话题，陪你过年，那些为中国自由维权付出代价的人们，欢迎收听收看。此外，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